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再次向您问安，欢迎您收听旧约书卷中诗篇的讲说。在前面第十九课老师谈到了被掳归回这个主题，而上一课呢说到了生命记事历史中的大卫王权，而今天在第21课的内容当中，我们将会听到老师介绍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弥赛亚。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又跟弟兄姐妹们在空中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在还没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美，主啊，能够与耶稣基督你一头作王。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将来你在天上，主啊，要与众圣徒一同作王直到永远。主啊，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从诗篇，主啊，诗人的口中来知道，主啊，你就是那位要来的君王。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主你已经战胜死亡，主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教训他们遵守。主啊，你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的，主啊，我们支取你的应许，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力与权柄，使我们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借着主你的圣言，主使我们彼此扶持，主啊，能够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底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你手中，主啊，我们感谢你对我们吹灵气，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稍微在这一讲次当中啊，我们介绍一下圣经当中重要主题啊，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我们这一讲我们暂时不进入诗篇当中，我们看看整个旧约当中对于弥赛亚这个观点，这个样子的信息，各卷书当中有怎么样子的神的启示啊。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弥赛亚，它的意思是什么。在旧约当中，无论是人物或者是器物，它的受膏，受膏是表示圣洁分别归于神的意思，就像雅各在伯特利的石柱梦见天梯用石头枕在头底下的那个石柱，创世纪28:18就记载，当雅各梦醒了以后，第二天早上他就用油垫在上，浇灌在上面，代表这个石柱是立石为证，分别归给上帝，这个地方是神的殿。那出埃及记30当中也记载，在会幕啊，或者是会幕里面所使用的圣器，每一件要在会幕里面供职的时候都要用油来膏抹，这个受膏。撒母耳记下1里面也有记载，这些战争用的盾牌啊，或者放在圣殿里面用的这些盾牌，为圣战而战的这些盾牌，也是要用油膏抹啊，分别为圣才可以放在圣殿当中，放在会幕里面 士师记里面特别讲到这个九章八节，或者撒母耳记下二章四节，列王记上一章三十四节，特别记载到不同的王如果要被选立出来，必须要受先知的高立，君王祭司也是如此，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四十一节里面讲先知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六节先知也要受高。那基本上高抹是神主动的一个作为，表示有以下这个几点。第一是分别归给神，分别归神，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里面记载的很清楚。还有蒙神的拣选，诗篇一百零五篇十五节，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一节。第三点呢是受神赐恩，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诗篇九十二篇第十节也是如此。还有就是圣灵的浇灌，高抹也代表圣灵的浇灌，撒母耳记上十章第一节第九节，十六章十三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撒加利亚书四章一到十四节。高抹有以上四点的象征所以俗用，如果人要把这些圣膏油啊用作俗用而调制的话，就是干犯罪孽，必须从民中要剪除因为他们高抹的膏油是有一定的比例来调制，来代表说这个膏油有别于一般的油，记载在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人物或者是器物受膏是分别为圣，带来权柄，而且呢它的地位不容侵犯或者是亵渎的。那我们从以上我们就知道受膏是神的拣选特别的一个记号。那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就是受膏抹的人的意思。到了新约的时候因为弥赛亚这个是旧约希伯来的音，它其实它真正的音叫做 Mashiach 那我们中文把它音译过来就变成弥赛亚那希腊文同样的意思，受膏者，那因为是希腊文，在新约用希腊文，它的音就变成基督那原来的音叫 Christos 这个都不要紧如果大家不熟悉这两种文字都不要紧那我们中文和合本翻的相当不错所以各位不要担心。那我们就记得旧约这弥赛亚就是新约的基督原来这两个都没有这个都是音译而不是意义所以他们那个读那个字句是没有意思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字背后的意思弥赛亚或者是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在旧约当中君王先知祭司均是受膏者以承接圣职那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到先知时代弥赛亚就变成很主要的一个词句那变成一个专有名词是指将来末世有一位这个神的君王属神的君王他要来战胜仇敌施行公义带来整个神的国的降临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这种弥赛亚的观点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但是大家不要弄错了不是弥赛亚这个信息到了晚期的时候才出现不是弥赛亚信息这创世纪里面第三章十五节就讲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这个是老早的就有了弥赛亚的这个信息神老早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存留救恩只不过用这个字眼 Mashiach 的弥赛亚这个字要到了晚期的时候才把它转作成为这个救世主救世君的这个观点就是指耶稣基督的是用这个字是晚期因为这个字在早期就是指所被神分别出来使用的人嘛。研究这个弥赛亚神学呢那在西方的教会当中是相当多的 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自由派，就是不信派，他们也是啊研究弥赛亚，他们不是不研究弥赛亚，但是他们的观点是认为这个以色列王国早期政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他们是用这个民族人类学的观点啊来看啊，所以他们认为这些观点都是渐渐形成的，而不是早在创世以先神就启示啊。那基本上这一些自由派或者说不信派啊，在西方教会当中他们是人本的哈，他们相信有神的启示，他们相信这些思想啊，旧约的这些圣经的记载啊，就是人类点点滴滴的文化的记录啊，所以他不相信神会在很早以前就这么完备的叫启示出来啊，因为基本上他不相信有神。那我们这些持守真道的一些西方的学者呢，他们就认为早在摩西五经的时候啊，就已经有很完全的弥赛亚的观点啊。摩西五经的时候的这个对于基督的观点啊，就跟新约时期这弥赛亚的这个观点是应该是没有两样的。那所以正确的说，弥赛亚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当中是经过发展而来的，但是弥赛亚的观念是在早在创世以前啊，神就预备好了，那摩西五经当中就已经很完全，只不过在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当中，神逐步的将他指明出来，他是谁，这个位弥赛亚是谁，但是这一位救赎主救赎的君是老早就有了，这个指到女人的后裔，就是夏娃的后裔当中有一位要出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有一位要使万福因亚伯兰的后裔得福，这个观点很早就有了，只不过是什么要指到什么大卫的后裔啊，那当然要有大卫他们才能够指明嘛，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第三个大的部分呢、我们就要看一看在摩西五经当中的弥赛亚的启示。首先我们看看摩西五经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指摩西了，他是集祭司、先知、君王这三个职务为一身。那什么叫做先知？先知就是传神话语的人。什么是祭司呢？就是司礼敬拜神的，教导百姓神话语的这一群。什么君王呢？是管理百姓，使他们行主道的人。所以这三类的人呢、基本上他们受神的托付，是使治理神的百姓，使神的百姓能够遵行神的话。换一句话说，这三类的人呢、他的天职唯一的天职就是使神的话语通行无阻。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正体来看的话，那可能蛮像先知，好像就是立法单位，祭司呢司法单位，君王行政单位，是三权分立一个国家。但是他优于地方的人间的这个政体，是因为神真正的掌权。在旧约圣经当中啊，摩西啊真的也是可以预表弥赛亚的。那我们也知道神应许以色列有君王的兴起，这是在申命记第17章14节到20节，那他必须是神所拣选的人。那我们也知道在摩西五经的作者，他同时期盼一位得胜的君王要在末后出现。他的经文呢，比方说创世纪3章15节，女人的后裔，这一位女人的后裔啊，这一位要统治万有的君王，他将来要打破蛇的头啊，就是撒旦的代表。在创世纪40章10节，那以西结21章27节也同样的说，是犹大的后裔他要做王，万民都必归顺他。这是我们在第二处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民数记24章17节讲到雅各之心，当然是神借着这个巴兰贪财的先知啊所说出来的预言，雅各的心，雅各之心，他要出现，他要用杖打败列国。而生命记33章5节，耶稣人作王，就是耶和华自己来作王，这位神所应许的其实是神他自己。那在生命记当中其实已经很清楚，摩西五经当中已经把弥赛亚的轮廓讲得很清楚，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人的后裔，但是他却是神他自己。 而且这一位是要来做君王的，而统治万有的，他又是世人的宗保，他又是教导以色列人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启示啊，在摩西五经其实是清楚的，只不过在后来的过程当中，把它的内容再加以反复的提示，再加以仔细的描述。所以总之整个旧约一直到新约，弥赛亚的凸显是早在神创世以前就有了，在创世纪第二章当中，他就是生命树，这位弥赛亚，人要借着生命树才能得永远的生命。那到启示录的时候，就我们的豁然开朗了。历史书当中谈的弥赛亚，我们从约书亚记开始看看。约书亚领受神的命令，继承摩西，神的仆人摩西死了，就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征服占领应许之地。但是注意到在约书亚记五章十三节提醒说，耶和华才是征战得胜军队的元帅。那在士师时代，众士师他们被神兴起，有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我们知道神的灵降临他们身上七次，有四位士师，他们的角色是一个过渡的角色，是施行拯救审判，让以色列人能够回转归向神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当中啊，没有王，以至于就没有人在执行让神话语通行无阻的这个工作上面能够落实，所以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士师记这个最后一章二十一章二十五节最后一节所说的整个时代，士师时代。士师时代我们知道他们怎么样离弃真神，然后呢召集侠志，然后呼求主名，兴起士师来拯救。所以这个不断的循环，这个循环也有七个大的循环。到了撒母耳最后一位士师兴起的时候，他就像摩西一样身兼祭司、先知、士师，就是君王的样子素质。那当这个他在平生之年呢，他二十年在基甲、在拉玛索菲、在尼斯巴这些地点带领以色列人做士师，将主的话语教导他们，使他们回转归向神，二十年之久。但是到了晚年呢，老百姓却求立一个王，他感觉到非常的不愉快，也感觉到非常纳闷。但是神告诉他，他们不是厌弃撒母耳，而是厌弃真神，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所以本身撒母耳也有预表，所以这一位将要来的。但是我们在历史当中，我们就看再怎么兴起人，人总是不能够得救，包括那个兴起的那一位也不能救他自己，所以肯定弥赛亚不是他们。当扫罗和大卫兴起，这两位以色列的君王都正式受过膏抹，所以当哈拿这个首度在圣经当中正式用弥赛亚的称呼，就是在撒母耳记哈拿的祷告当中，撒母耳记上二章第十节正式用到弥赛亚这个称呼，第一次出现，在整个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就是哈拿的祷告，正是当时选民期盼一位神的这个受膏者能够带领他们出黑暗入光明的那样的祷告。那我们知道这样的祷告要晚到一千多年以后，耶稣基督正式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扫罗和大卫的受膏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就是神膏立，然后呢自己的恩赐显明，然后百姓来接纳，三个阶段。那神与大卫也立约，立了大卫之约，应许他的儿子要建造圣殿，他的国度要世世无穷，后裔要永远做宝座。这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五到十七节神借先知拿单的预言。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君王跟国度看起来像达到高峰，大卫真的是那一位要来的君王吗？所罗门王在基逊受膏作王，那个时候先知拿单高立他做王，在列王记上第一章三十九节，他建造了圣殿，那他是不是那一位呢？当时的国家国力呢安定繁荣，但是所罗门王啊晚年被盗，死的时候呢国家分裂，那选民又期盼另一位 理想的弥赛亚。那以后的北国啊南国啊君王都是使人失望的，虽然呢亚萨 这个约西亚或者是约阿斯、乌西亚、西西加、约西亚这些王曾经数度让选民有盼望，引起选民希望之火，但是呢不久都化为烟云，还是再度的跌入到拜偶像、背叛神、背叛神的话语那个仇音反物当中。那被掳期间呢，当然没有君王了，选民更是渴望弥赛亚的降临，选民归回啊，在所罗巴伯带领大家归回，重建圣殿，重修圣城，到了以斯拉尼西米的时候，但是犹大这个已经沦为巴比伦的一省，由省长来治，没有王。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也不是所应许的这个弥赛亚，所以整个的历史书从开始到结束，以色列人盼望一位得胜的君王，那在这些君王当中，大卫似乎是初步达到这个样子期待，因为神一直称赞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对不对？所有明君、贤君，所有神所赞赏的这个君王，都以这个大卫做标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但是呢，似乎是好像就差那么一点儿。虽然神应许他的后裔要做宝座，国度永存，但是实际上看起来这个国家已经亡了。国破山河在，城称草木深啊，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啊。但是呢，哎呀，这些王都不行啊。所以简单的说，整个的历史告诉我们说，在人间没有这样的一位王，除非是神他自己来做王。所以在先知书当中就弥补这个历史书当中的一些悬疑。比方说在被掳之前的先知啊，他们看弥赛亚，阿摩斯书说将来神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这是这个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何西阿说什么呢？何西阿说将来神要使选民重归大卫王，使选民重归大卫王与神他自己，这是何西阿书三章五节。注意啊，那个北国也是在归回之列哦。以赛亚书呢，我就讲得清楚了啊。以赛亚书我们知道是讲的弥赛亚讲的最清楚的啊，讲到他的出生，他的出生是童女生子以马内利，就是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他是大能的君王，他是在以赛亚书九章一到十七节啊，我们特别清楚啊，他是怎么样出生，出生的地点在哪里，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他的政权要怎么样，要直到永远，永恒的国度，这弥赛亚国度还是一个永恒的国度，是大卫的苗裔，圣灵充满和公义治理的啊，这是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九节里面讲的。不仅是这个样子，他还有一个奇妙的角色，这个弥赛亚有奇妙的角色，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时候，这个仆人他的品格是温柔谦和的，他的呼召呢，装备外邦的宣教，在以赛亚书49章1到9节啊里面讲的，他的装备他是对外邦宣教，他的态度呢，他的态度是顺服与信，受教与受苦，是在以赛亚书50章4到9节。他的事工呢是代赎的，是救赎的，以赛亚书那个受苦的仆人52章13节到53章12节。尤其是注意到以赛亚书52章13节啊，其间谈到这个仆人行事有智慧，被升为至高，叫多人惊奇啊，令君王闭口。那53章11节又论仆人最终的得胜。那52章13节到15节啊，这些呢点点滴滴就是为了这一段经文做了一个说明啊。那另外看到以赛亚书第2章2节到第4节说万民要流归圣山啊，4章第2节到第6节说耶和华的苗裔啊，所以这个名称啊，耶和华的苗裔或者是大卫的苗裔啊，这个名称就是到耶利米先知以后就固定来指定称为弥赛亚的别称啊，最早使用的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到耶利米书就变成大卫的苗裔、公义的苗裔啊，这些用苗裔这个字眼啊，就变成弥赛亚的这个别称了啊。那弥迦书呢？弥迦书特别讲到弥赛亚的国度，这是弥迦书第4章，耶和华在锡安作王。弥赛亚君王呢？弥迦书第5章 谈到他出生在伯利恒，是大卫的后裔，他的根源是直到永远的，他治理的方法是牧养群羊，和平的国度，讲的也很清楚。耶利米，耶利米是使用大卫公义的苗裔，在耶利米书23章5到6节，他要掌王权，显智慧，行公义。所以基本上在耶利米书33章34章当中又重复提到各种的约，神要建立他所做的约，大卫的这个公义的苗裔要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基本上被掳前的先知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呢，集中在大卫君王的盼望。那这位弥赛亚呢，他要先经过苦难，然后得到荣耀，建立和平公义的国度。然而他的根源呢，他的本源呢，却是从亘古已经就立定。这是我们从先知被掳前的先知认识。被掳时期的先知呢，弥赛亚，他们怎么认定这个弥赛亚呢？像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17章22到24节说他是耶和华的嫩枝，那就跟苗裔是一样，是耶和华的嫩枝。以西结书34章呢，11节到31节呢，这边讲到是耶和华的牧人，尤其是指到说耶和华他兴起大卫为牧人，他自己要为牧人，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呢却能够在耶稣基督身上能够得到唯一的答案，不然人怎么是神呢？是不是？是大卫就不是神，是神就不是大卫。但是呢耶稣基督却满足了这些条件。那还有就是以西结讲到的合一的国度，将来要这两个南国北国都归大卫来统治，这是在以西结书37章21到28节里面讲所做的预言。但以理书呢，那就讲人子的国度，驾云降临的人子，在但以理书7章13节14节里面，他也谈到说他是会被剪除的受膏君。70个7的预言当中，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里面清楚的讲，在被掳时期当中的先知的这些弥赛亚预言呢，仍旧是着重在大卫君王他要受苦，却要建立永恒的国度。不同时期的先知却有一致的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弥赛亚的启示。在被掳归回以后的先知呢，他们所谈的弥赛亚，像哈该，哈该就在哈该书2章23节，所罗巴伯的印戒预表，预表是大卫的印戒，大卫的戒指，大卫的玉玺，王的玉玺，他们用戒指这个东西来表预表。撒加利亚呢就丰富了，他有谈到军尊的祭司是约书亚加冠的一个预表，撒加利亚书3章1到5节6章12到14节，和平的君王，他是公义的救主，谦和的骑着驴驹子，这是撒加利亚9章9到10节，他是被弃的牧人，被卖被扎被击打，撒加利亚书11章12章10节13章第7节，他是救恩的泉源，可以洗除罪恶与污秽，这是撒加利亚书13章第1节，再临的真神必降临于橄榄山，这是撒加利亚书14章4节。最后呢，马拉基书也有谈到弥赛亚，是指立约的使者，立约的使者。马拉基书3章1节谈到这一位君王，他的先锋差遣使者预备道路，他的来临呢，他要进入殿中与百姓立约。所以这个时候的被掳归回以后的先知啊，论弥赛亚，他着重弥赛亚跟圣殿的关系，就是大卫之约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指大卫的后裔要为耶和华来建造圣殿，他要建殿并且成为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啊，他就说这个殿3日要拆毁，然后就还要重建，就是指这些预言。很可惜的，很遗憾，以色列人听不懂，不晓得，没办法将神的话语能够前后一致融会贯通，因为他们心中没有圣灵，这是最可惜的事情。人读神的话却不明白神的话，哀莫大于此啊。至于我们那个诗篇当中的弥赛亚那就也是相当丰富的。这诗篇的弥赛亚，诗篇中的弥赛亚基本上它是 将摩西五经、历史书还有先知书里面的这一些的启示啊，糅合在诗体里面，所以绝对是不相悖的，绝对是前后一致融合在一起啊。所以它有基本上有11个主题啊，我跟大家来谈一谈。第一个主题是征服的王，做宝座的弥赛亚，这个是诗篇110篇跟第二篇。他也谈到弥赛亚被弃，这是诗篇118篇。他也谈到弥赛亚被卖，这是69篇跟109篇。他也谈到弥赛亚的受死跟复活，诗篇22篇跟16篇。弥赛亚的这个拯救的计划跟他跟教会的婚姻记载在诗篇40篇跟45篇。弥赛亚的得胜68篇跟72篇。弥赛亚和大卫之约89篇和132篇。弥赛亚是君王所描述的篇就多了，诗篇2篇、18篇、20篇、21篇、45篇、61篇、72篇、89篇、110篇、132篇。受苦的弥赛亚，诗篇22篇、69篇、109篇、35篇、41篇、55篇。人子弥赛亚啊，是强调弥赛亚是十足的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人子啊。诗篇第八篇、16篇、40篇，弥赛亚会再来审判拯救，这是诗篇18篇、50篇、68篇、96篇、97篇、98篇。以上这些都是在诗篇当中的预言。但在旧约当中，弥赛亚这些的预言在新约当中有哪一些应验呢？我们简单的讲，在旧约当中有65处直接的预言，那它完完全全在新约当中，包括四福音书当中，包括教会的书信、使徒行传等等，这些普通书信里面都有使徒们仔细的把它列出来。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像我们所熟悉的弥赛亚，他的受苦被扎，在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记载的，在约翰福音19章37节啊，他就直接也引用。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当中有许多时候使徒来见证，使徒见证弥赛亚是复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那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在诗篇当中16篇第10节啊，必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这是使徒保罗跟彼得都引用。使徒行传第2章27节，这是彼得的见证。使徒行传13章35到37节，这是保罗的见证。所以再在我们看得出来啊，使徒们很仔细的将旧约对于有65处啊直接的这个预言，句句都把它应用在福音书当中，为了要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基督。为了要在书信当中也是再再的提出来，像罗马书里面谈到弥赛亚受苦，其实就是引用以赛亚书50章12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的啊，保罗在书信里面再再的提出来。所以圣经当中新旧约其实对于弥赛亚的观点是一致的啊，是一致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一些宝贵的圣经的应许，然后加以反复的印证，我们所相信的神又真又活复活的主，难怪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要提醒我们说，基督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啊。所以我们呼求主名，支取主的应许，就必得救。接下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今天旧约弥赛亚神学专题的一个简介，我们做一个复习。我们首先先复习王，王在旧约生命记17章14节到20节里面有五个重点。第一，就是一定要耶和华所拣选。第二，要有本族身世共同信仰的考量，同样信仰。第三， 不如重新与埃及军事或者外交上的结盟，不靠埃及，不能走那条老路。第四，金钱跟兵费的限制，跟老百姓一样，不可以多纳兵费，不可以多积蓄金钱。第五，也是整个重心，就是要恪遵神的话，谦和治国，不可以偏左偏右，恶待神所托付的群羊。这个是在王这个上面一个特殊的一个境界，跟当时风俗习惯当中四境其他各国的王是不一样的。他是要以神的话谦和治国，但旧约神心目当中的王就是一位受膏神的仆人，是与先知祭司一同承受神的圣言，各司神所赐给这些特殊人物受膏者在他的国度当中行政立法司法的职责，那是神的话语透过祭司先知君王，那是神的话能够通行无阻。那弥赛亚这个字眼虽然说是受膏，但是呢他原先是分别将人物或者器物分别为圣，赐给这样受膏之物或者人的权柄地位，不容侵犯或者是亵。那再往后先知书里面将弥赛亚这个字的字义就单单的用在那位特别指出的救世主身上，就是女人的后裔，上蛇的头的女人的后裔身上。本身这个成为专有名词，是指末世有一位理想的君王，他要得胜仇敌，实行公义，带来太平盛世。这个是我们明白。但是弥赛亚的思想，救世主的一个观点，是从创世纪就开始就有，用弥赛亚这个字眼成为救世主是要找先知书。各位这一定要记清楚，不是弥赛亚这个字眼从创世纪开始引用，不是的，弥赛亚这个字眼是在先知书里面把它变成专有名词，但是弥赛亚的思想在创世纪里面就有，就是我们要再三强调。那摩西五经当中弥赛亚的思想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有，那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十节犹大的后裔要作王，那基本上以西结书二十一章二十七节也是如此，这样的引用。民数第二十四章十七节说雅各之心，他要用杖打败列国。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五节说耶和华自己来作王，其实神所应许的就是他自己要来统治万有。那历史当中历史书当中的弥赛亚约书亚本身，对，约书亚的名字就是提到新约时候所用的耶稣，同一个字，字完全相同。耶稣亚本身就是代表人物，但是我们也看到耶稣亚记第五章十三节看到那个显现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弥赛亚的启示。众士师被神兴起，有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都有这样的意义，神亲自治理以色列人。撒母耳身兼祭司先知士师庶子，他也是有稍微有预表弥赛亚将来要来统治。扫罗和大卫，那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他的后裔要坐宝座直到永远，这个时候君王和国度的启示已经达到一个高峰。总而言之啊，在历史书当中以色列盼望一位得胜的君王，大卫虽然是合神心意，但是初步达到这个期望，神的应许在他后裔当中要做宝座，国度要永存。但是呢大卫的后裔啊都令人失望，选民回到应许之地也没有君王，他们期盼一位真正的弥赛亚来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人不可能产生弥赛亚，只有神的灵所兴起的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弥赛亚。在整个的旧约当中所提到的弥赛亚的预言，直接的预言有65处，全部的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期盼的那个弥赛亚。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暂时复习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看见那位至高的君王，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沛然降临在我们身上，在我们中间，我们因此要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为弟兄姐妹们在风雨飘摇当中的教会侍奉你，我们为此来感谢，因为你的国度永存。主啊，你的国度是不朽坏。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主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主啊，我们靠着你的名能够治理主你所托付我们，原是我们莫大的荣耀，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你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你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愿上帝赐福。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